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国企扛不住了，开始砸锅卖铁卖房产；第二个是 TikTok 美国持股80%；第三个是韩国实行均衡外交政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16号签署行政令，将 TikTok 不卖就禁的期限延长三个月到12月16号。这是川普第四次延长出售禁令，原来的期限是9月17号届满。川普说已经有一批美国企业有意收购 TikTok， 他将会在9月19号和美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确认所有事宜。川普说TikTok 的协议将会提升美中两国的关系，也能保住 TikTok 的几十亿美元的价值，美国的年轻人会非常高兴继续使用 TikTok。 CNBC 报道说，预计中美双方将会在30天到40天内完成 TikTok 的交易，在总体的框架共识下，美国的投资者将会持有 TikTok 80% 的股份，这包括 TikTok 原来的股东叫萨斯奎汉纳国际集团 KKR 和泛大西洋投资，字节跳动和中国股东将会持有这个剩余的 20% 股份。那么 KKR 跟这个萨斯奎汉纳国际集团，这个没听说过啊。泛大西洋投资也是个很大的投资公司啊。那么 TikTok 将会设立由美国人主导的董事会，那么其中有一名董事会由美国政府指定啊，这美国开始要美国什么什么小政府大市场啊，这跟这个违背吧啊。那么现有的美国 TikTok 用户将会转移到新的应用程序，工程师将会在新的应用程序中构建全新的内容推荐算法，甲骨文公司将会继续处理和储存 TikTok 的数据。 Politico 报道说，众院中共战略特色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中美达成的 TikTok 协议必须遵守去年跨党派共同通过的法案，包括字节跳动彻底剥离 TikTok， 放弃控制权，以及和中国的算法完全脱钩，众院将会对这个协议进行严格的审查。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16号晚上抵达英国，开启对英国的第二次国事访问。川普说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望他的朋友优雅的绅士英王查尔斯三世。川普访问英国的需求并不那么大，就是去玩，就是去玩，没什么战略性啊。BBC 报道，川普说他一直很欣赏英国王室的传统和盛大的排场，也对王室金碧辉煌的奢华物品很感兴趣，特别是英国王室御用的黄金马车。川普特别强调，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两次接受英国王室邀请访问的美国总统，这也值得骄傲嘛。川普第一次去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是2019年他的第一个任期。那么今年的7月25号川普去苏格兰访问了5天，参加川普高尔夫球场的开幕仪式。那么为了迎合川普的喜好，查尔斯三世9月16号亲自在温莎堡迎接川普，随后两人一同乘坐御用马车游览温莎庄园，沿途接受仪仗队的致敬，并观看英国王室皇家空军 F-35 战机的飞行表演。川普和查尔斯三世还将会在温莎堡检阅仪仗队。那么9月17号晚上，查尔斯三世将会在圣乔治大厅举行国宴招待川普，这被认为是川普这次行程的高潮。国宴的时候有160名宾客身穿白色礼服和华丽的晚礼服，那么和他进行晚餐， 川普在英国期间和将会和首相斯塔默会面，那么英美经贸合作只是配菜。不过 BBC 指出，查尔斯三世的处境非常微妙，他关注维护欧洲民主和法治，并且关心环境问题，这些价值和川普相差甚远，两人很难进行有效沟通。王室专家认为，查尔斯三世将严格按照英国政府的剧本行事，保持一丝不苟，彬彬有礼。那么此前 YouGov 的民调结果显示， 44% 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取消川普的访问，比3月份的民调上升了两个点。民间团体也计划在川普访问期间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套多罗9月16号表示，英国已经正式提出和菲律宾商讨这个签署部队准入协议，这个协议允许双方的军队部署在对方的领土，以此来加强军事合作。那么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紧张局势不断的升级，就在9月16号中国海警船在黄岩岛附近对菲律宾的船只发射水炮，造成一名菲律宾人员受伤。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政府积极的深化和西方盟友的安全合作，增强自身的安全保障。除了英国，菲律宾已经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达成了部队准入协议。那么有了这个部队准入协议，这些国家的军队就能够进入菲律宾啊，并且更方便的和菲律宾军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8月15号，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在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和吕宋岛举行了联合军演，这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双边演习。9月13号，菲律宾和日本、美国在菲律宾的西部海域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些演习都是在南海周边啊，强调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目的只有一个，威慑中国。第四，韩电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9月16号主持召开国务会议，会议上提出了李在明政府的外交路线。那么这条路线致力于增进韩国与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四个国家的均衡关系啊。那么关于韩美关系，李在明政府指出，要把韩美同盟发展成为面对未来的全面战略同盟，在整体战略框架内深化相互合作，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平衡发展。这和尹锡悦政府不同，尹锡悦政府将美韩关系、美韩同盟视为外交核心，强调在安全、经济、技术上全面深度绑定。那么关于中韩关系，李在明政府指出，要把中韩关系、中韩关系、韩中关系提升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中方一起保障供应链稳定。尹锡悦政府和中国的关系疏远，强调供应链去中国化和国家安全。李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的转向体现在外交部长赵显的表态当中啊。韩国外交部长赵显9月16号在国会接受国会咨询，他说韩国公民在美国乔治亚州的现代工厂工地上被美国拘押，这件事情让他切身感到美国在对待盟友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充分合作和体谅。韩国外交部长公开批评美国很罕见啊。那么赵显的言论也表明，韩国政府也要优先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再无条件的配合美国。赵显9月17号到18号访问中国，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外界普遍认为赵显访问中国是为了习近平10月访问韩国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做准备。那么赵显是16号表示，中方已经基本敲定习近平访韩的日程。第五，韩联社报道，韩国军队通报，9月15号抱歉9月15号到19号美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的军队在济州岛东南的公海 进行了联合军演。抱歉。那么这次军演的代号叫自由之刃，去年已经举行了两次，今年是第三次。不过今年美国航母第一次没有参加军演。那么关于美国航母缺席的原因，韩国军方的消息人士说，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无法调派到济州岛参加演习。韩国媒体分析说，美国和韩国正在寻求和朝鲜恢复对话，不派航母参加军演也是为了避免向朝鲜释放过度军事化或者挑衅的信号。美日韩三国在演习前就明确表示，这次军演是防御性的演习啊。那么在这次军演当中，美日韩三国派出了宙斯盾驱逐舰、防护护卫舰、战机、巡逻机、预警机等等啊。演习的内容包括反舰导弹打击训练、反潜作战、防空训练等等啊。这是第五、第六。中央电视台报道，河北省廊坊市中级法院9月16号一审以受贿罪判处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有期徒刑14年。法院认定张建春在04年到24年期间收受财物5506万人民币。在04年到24年期间，张建春担任过中组部干部一局任免处的处长、干部一局的副局长、局长。2018年张建春担任中组部的副部长，2020年转任中宣部的副部长，主要是分管新闻出版业务。当时的中宣部长是陈曦，陈曦是现在中央党校的校长。那么去年6月21号张建春在中宣部副部长的任上被查。张建春呢是山东运城人，他是彭丽媛的老乡同乡。那有消息说，彭丽媛对张建春的提拔和任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张建春的落马被看作是习近平权力被削弱的表现。第七，观察者网报道，9月16号下午，两架小鹏汇天飞行汽车在长春航展表演时发生相撞事故，其中一架坠毁，造成至少一名试飞员受伤。那小鹏汇天是小鹏汽车的子公司，它成立在2013年，专门研发电动飞行汽车。现场照片显示，飞行汽车相撞后坠毁到地面，随后起火，消防员进行扑救。小鹏汇天回应说，事发时两架飞行汽车正在进行双机编队演练，那么期间飞行距离不足导致相碰啊。那么其中一架飞行汽车正常降落，另外一架着陆时坠毁起火。业内人士认为，这次事故凸显了低空经济运行环境的复杂性啊。这是第七、第八。澎湃新闻报道，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9月16号印发了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啊。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行政规范啊，行政法规啊。它是在为宗教人员在互联网划定一系列的红线啊。美联社报道，宗教自由专家认为，这个文件体现出中国政府进一步的限制宗教人士的网络言论自由。日本朝日新闻指出，这份规范文件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而是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不过它在实际操作中却有很大的影响力，把宗教活动纳入政治安全的框架。这个文件划定的红线非常广泛，包括不得煽动反对中共领导啊，不得向青少年宣传宗教啊，不得利用宗教身份进行网络带货啊等等。同时文件还规定更严格的处置方法，包括取消教职、封禁账号、移交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处理。第九，台湾民意基金会9月16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台湾的赖清德总统支持率是 27.2%， 环比下跌了 0.6 个百分点， 创他上任以来的最新低。调查还显示，不赞同赖清德执政的受访者达到了 57.8%， 环比上升了 3.4 个点，创下赖清德上任以来的新高。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尤盈龙表示，民调的一个百分点约等于 19.5 万，这意味着不赞同赖清德执政表现的民众比赞同者多出了将近500万。尤盈龙分析说，赖清德支持率下跌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大罢免未能通过，台美关税谈判前景不明朗，柯文哲病案审理过程中出现争议，以及七级台风水灾让民众质疑政府的应变能力。在大罢免失败之后，赖清德曾经提出四项调整措施，包括调整人事、施政顺序、行政立法互动以及国家财政状况，但这次民调结果显示，只有 26.4% 的受访者认为这些调整有用，而 57.6% 的受访者认为没有用。尤云龙认为，这些措施并没有让台湾民众有切实的感受，也没能够迅速挽回民心。那么这次民调是9月8号到10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台湾民众。第十，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9月16号宣布将会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林芳正说，他将继承首相石破茂的意志，带领自民党成为为日本掌舵。这是林芳正第三次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林芳正宣布参选之后，日本农相这个小泉进次郎、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林英也在9月16号分别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那么目前总共有5个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候选人，除了林芳正、小泉进次郎、小林英，还有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自民党前总干事茂木敏充，5人竞争的格局。日本首相石破茂9月7号因自民党在选举中失利而辞去了自民党总裁的职务，那么预计自民党将会在10月4号举行总裁选举。这次选举总共有590票，其中295票是由自民党国会议员一人一票投出，剩下的295票由自民党党员以得票比例分配，所以都很重要，自民党的党员、自民党的国会议员都很重要。11，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14号宣布投资120亿澳元在澳大利亚的西部建立亨德森国防基地。这个基地将会用来建造军舰，并且维护根据 AUKUS 协议获得的核动力潜艇。根据 AUKUS 协议，澳大利亚将会在2030年开始获得弗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潜艇。AUKUS 协议是拜登政府2021年主导推动，川普政府对 AUKUS 的热情明显低于拜登政府。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川普团队认为 AUKUS 成本太高，见效太慢，兴趣不大。我对这个项目我也信心不足啊。为什么？川普是这样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他是一毛不拔。12，美国商务部9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零售额同比增长 5%， 环比增长 0.6%。 路透社分析指出，8月份美国零售额的增长看似亮眼，但部分增长是因为川普关税带来了物价上涨，也就是说零售额的增加并不代表消费者买更多，而是物价变贵了。那么这一点在汽油、餐饮和服饰类表现得特别明显。根据美国商务部9月16号的数据，加油站零售额环比上升 0.5%， 餐饮和酒吧环比上升 0.7%， 服装和服饰类上升 1%。分析认为， 汽油等产品的需求在短期之内比较稳定，不会增加很多，所以零售额上升大概是由于价格上涨。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 8.9%， 高于7月份的 2.6%。 那么9月17号美联储将会开会议息啊，讨论利息的问题啊。那么这次零售数据可能会让美联储偏向谨慎观望，但是因为美国就业市场明显变弱，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会降息25个基点。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时间控制得很好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国企扛不住了，开始砸锅卖铁卖房产啊。去年9月份，就是2024年9月，重庆市有个 B 山区啊，B 山区政府公布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在网上到处流传，因为这个文件很特别，它的文件叫关于成立砸锅卖铁工作专班的通知啊。那么工作专班由常务副区长担任组长，那区财政局的局长、国资中心主任担任副组长。那这是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的一个表现啊！当然我觉得更多的是地方政府向中央的一种软示威啊，目的是争取更多的转移支付啊。所以其实去年各地都出现了一股砸锅卖铁盘活资产的热潮，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出售国有资产。天津是把他旗下的市属国企打包卖啊，重庆也是把国企打包卖，那越来越多的城市把这个自来水公司、公交公司这类公共服务企业打包卖，卖得动吗？当然卖不动啊！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相信这些资产能够创造利润，除非这些资产背后有权力支持。他在政府手里，他能挣钱。他在你手里就挣不了钱，为啥？因为政府在后面给他撑腰，你没办法撑腰啊。于是呢，其他的资产就开始端上了桌面。那么最近山东有四家国有企业正在出售，集中出售大量的房产、房产商铺、车位，总价只有几千万啊。那么烟台业达国际人才集团在山东的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售房产啊，房产几十套在烟台开发区的一个叫瑞喜小区，一个叫乐城小区，还有在农贸市场的房产和配套车位。那挂牌的截止日期是9月12号到18号之间啊。那么烟台达业业达国际人才集团的负责人说，他们公司从开发商买了一整栋住宅楼，那么现在就把其中一部分当作闲置资产处理掉。那么另外几家国企也有类似的动作啊，烟台业达城市发展集团，业达显然是他们的母公司啊，挂牌转让烟台经济开发区晨光小区、旭日小区两个小区，总共98套住宅，还有就是沿街商铺，住宅挂牌价每套70万上下。那有些户型是40万左右啊，临清中州投资公司挂牌转让他在临清市五里庄的20套商铺啊，每套商铺的挂牌价在60万左右。公司的内部人士说，这次转让的商铺一直没有办下房产证，空了十几年，所以拿出来公开卖。淄博高新产业投资公司挂牌转让天津有一个普罗旺斯工业园区的建筑物土地使用权，转让底价大概是 1.74 亿啊。这四家公司都是当地国企。那么中国企业资本联盟的副理事长博文喜指出，地方国企集中卖房并不是偶然现象，那么在房地产市场下行和地方政府化解债务的双重压力之下，这些企业短期之内还债压力突然增大，所以卖掉手里的存量房产是他们短期之内补充现金流的一个重要手段，主要是应对短期的到期的债务 并且保证基础建设和民生项目的开支。以烟台叶达城城发，烟台叶达城发就是城头，就是烟台的城头。那么叶达城发的这个年报显示，到去年年底，叶达城发的现金只有 14.7 亿，但是它的短债短期债务 35.9 亿。短期债务我们通常讲的是一年内到期的债务，将近36亿。所以呢，它有募集资金，迅速募集资金的需求。那这个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山东，那么去年六月，广州市产权交易所国企也挂牌出售二手房，总共有所有国企在二手房在这个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的二手房有183套，一个月，去年六月创下当单月最高纪录。前年的三月，北京朝阳区住建委一口气拿出了154套住宅拿来卖啊。所以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难啊，所以他们积极出售资产来解决资金困难。不只是国企，有些证券公司也在卖资产，证券公司也是国企啊，也是国企，只不过它是金融机构啊。那么最近呢，西南证券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中挂牌了一批要转让的资产。那么界面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这次挂牌的项目大概有70个，包括车位、房产、汽车啊。转让底价加在一起大概是487万。那么这一系列的卖资产的动作，那因为他之前牵涉到好几起债券违约啊。那么这次挂牌的资产具体构成，车位68个，底价是21000一个啊。那么为了规范交易啊，他公告规定只允许这个小区的业主买啊，每个产权证只能买一个车位，很负责任啊。那么除了车位，还有两处房产，三辆奥迪。房产一个是在安徽的亳州啊，底价是104万。另外一个在辽宁大连，底价是233万。这次233万是单价最高的一个啊。界面新闻调查发现，西南证券这次处理的资产有一部分来自开发商，叫重庆润丰源投资啊。这家公司因为债券违约被西南证券告上法庭，那么这次集中转让的就是案件进入执行阶段的最后一个步骤。那么西南证券相关人士说，这些资产其实是他们资管产品用来抵债啊，那么产权不属于西南证券，他抵债就把它卖掉啊。那么今年以来，除了西南证券、红塔证券、华西证券、方正证券，还有好几家证券商啊，都陆续开始处理他们手里的资产，通过挂牌转让一些闲置的房产、车位啊，盘活存量的资金。那有些项目还卖出了很高的溢价。那主要他们还是要聚焦核心业务，优化资产结构啊。那基本上这是行业内的一个共识。那么红塔证券卖了什么？卖了昆明、上海、深圳六处房产，价值是 2.63 亿啊，比账面净值增加了8倍啊，预计可以带来 1.87 亿的利润。华西证券是把总部的一栋办公楼出租，租期是12年，租金是收入是 3.6 亿。方正证券跟国联民生，方正证券是以 7.3 亿的价格卖掉了它的一部分房产，国联民生也是多次挂牌转让在桂林和无锡的商业地产啊。大家知不知道全中国谁的房产最多？房产啊，我们讲的不是地，房产最多的就是城投啊。城投是什么？城投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那么城投的全称叫 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啊。那城投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债啊，借的债太多了。全中国的城投总共借了多少钱？80万亿啊。那指望城投自己靠自己经营来还这笔钱，还这笔债可能性是零，因为他们没有借，城投没有市场化的经营能力。当然他们可以交易，于是呢，城投手里的资产就成为了筹码啊。城投的筹码有两种，一种是土地啊。那么过去呢，城投的主要任务就是参与政府的土地拍卖啊，为市场托底啊，所以他手里攒下了大量的土地，这是一种筹码。另外一种筹码是房产啊。那么城投是土地的一级源头，所以在楼市火爆的时候，开发商想买地，就经常找合作城投，找城投合作啊。那通过各种运作，城投手里也积攒了大量的房产。那么地方政府现在呢，财政状况是焦头烂额，而城投又有80万亿的债啊，叫隐形债。那么地方政府肯定是还不上啊。那地方政府怎么办呢？地方政府的想法就是甩包袱啊。那么第一步就是让城投宣布去平台化啊。去平台化的意思就是，城投跑出来举手宣布，我放弃为政府融资的职能，这是第一步。那下一步呢，就是脱离政府序列啊，我就不是国企啦啊，意思就是这个。那么最后一步就是跟地方政府脱钩啊，这样的地方政府就把这80万亿的隐形债甩掉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臭不要脸啊。那么随着地方政府对城投背书的逐渐消失，城投就要自己下场运作资产，卖房子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他为什么不卖地呢？卖不动，没有人买地，他是去托底的，他卖地卖得动啊？卖不动，所以他怎么办？他只能卖房子。那么城投手里有多少房产？是城投手里有很多房产，估计总价值可能超过1万亿级别，就不知道是1万亿还是2万亿，反正总是万亿为单位啊。那这批房产一旦进入市场，房地产市场，它肯定是一个重磅炸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件事情的原因啊。那城投卖房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打包卖啊，把手里的住宅啊、商铺啊、车位啊，那么打包在各地的产权交易中心集中挂牌转让啊。那么山东最近这个国资公司集中挂牌上百套房就是例子。打包清仓啊，这打包清仓，这是一种卖法。第二是配合政策，配合政策是响应地方政府去库存的号召，把一些房子转为什么呢？转为保障性住房或者是租赁房，那么之后再找机会卖掉啊。苏州呢，就多次出现了城投公司成批的转让住宅的情况，他怎么转呢？就转到什么呢？转到那些公租房去。那么城投集中卖房对市场有什么影响？首先是价格，那你想一下，大量的房源入市，短期之内肯定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啊。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市场整个的方向是以价换量。什么叫以价换量？就是你要成交你就降价，你能成交，你能降价才能成交。成交是什么？成交叫成交量，叫以价换量。那么其次就是区域差异，一线城市影响会比较小，因为一线城市核心区，核心区的房价还是比较稳。那这些国企他们持有的房产很多是核心区，所以呢，一线城市的影响会比较小，那二三四线城市那压力会很大啊，这是第二啊。 它区域影响差异是很大的。第三个就是连锁反应，如果房子卖得好，那你卖得好，其他人就跟着一起卖啊，其他跟着一起卖，那就市场供应量不就增加了很多嘛。所以但是如果卖不掉，你再打折太狠，那市场又有很大的冲击。所以基本上这不是一个短时间发生的事情啊，它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国企要是卖房子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房价长期都会在底部，因为它有太多的房子要卖了啊。那我们看怎么去观察，观察国企卖房有三个地方可以看啊。一是看这个批量挂牌的规模，比如说苏州，比如说山东，一次性卖几百套，几十套、上百套啊，他们都是公开信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看财报，财报看谁的财报，上市城投，上市城投的财报里面都会披露投资性房地产的变化情况，这第二个。第三个看地方房产的数据，你比如说一个区域城投集中卖房，它周边的二手房和成交都会有变化啊，都可以看到。总的来说呢，城投卖房它就不是卖几套房那么简单，它一方面它是化解债务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因为它要盘活它的资产，它就开始卖房。那么也就是城投从依靠政府转向依靠自己的一个转折啊。与此同时呢，这也意味着一股巨大的房地产洪流涌入市场，它对整个的楼市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冲击。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提醒大家注意，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关注城投开始向市场推它的房子了。它为什么之前不投不做？之前不做，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城投它的定位不明确，它着啥急？所以现在的城投的定位逐步的明确，什么明确？地方政府要甩锅，地方政府甩锅，城投就会甩房，这就是两者的因果关系。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坐标北京亚运村地区啊，那是城里啊。我所在的小区约8万一平，近期在媒体平台上出现了大量周围小区2万左右的房源视频。上次王老师提示北京大量房价崩塌类的视频的时候，我就关注到了这个现象。直到近两天，视频内部出现了房量信息，一个小区1到4层大量房产出售，一个小区一下子出来30套房产出售，对外宣称是开发商自留房。如果王老师今天不讲这个，我还以为是四中全会出现什么房地产利空，现在看来就是凑钱还债了。你说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理解吗？就是这些城投，就是这些国企开始砸锅卖铁，他要套现了。为啥？因为他的身份已经确定了，他未来的定位已经确定了，所以他开始做这个动作了。所以你现在讲的出现了大量的2万左右的这种房源视频，就是出现了一个小区1到4层大量的房产出售啊，一个小区一下子出现30套房，就什么开发商自留房，开发商自留房有，但是那开发商是谁？就是国企啊。观点90年代国企扛不住，当时的口号是卷烟增效啊，大量的国企改制，大批的工人买断工龄下岗。30年后国企又扛不住了，这次成了卖资产，中共一步步把自己送入无可挽回的境地啊。 情况我2021年到2023年间做派出所的辅警，21年每个月的工资是1800，22年发21年的奖金，发了7000多，还有1万多块到现在还没发，又不准去上访，谁上访直接进看守所。观点，目前私人交易的二手房本来就已经大量滞销，如果此时国企业进入这个市场，后果更加严重，这是毫无疑问的呀！这是毫无疑问的。首先，整体供应量会进一步的增加；其次，国企在资金实力和销售压力的驱动下，往往具备大幅降价的空间和意愿。是的，这将会直接拉低市场价格。对于依赖市场公允价格的私人卖家而言，这不仅意味着竞争压力骤然加大，还可能导致房产价值不断的缩水，利益受损愈发明显。说得对，所以要卖快点卖，不要等，不要等他们大量的房产出来。其实国企呢，他也是互相看的，这个领导没想过来，没想法的时候，其他隔壁公司在干这事儿，哎，一看他在卖，我也开始卖吧，就有。所以在他们还没有全面的启动的时候，尽量把手中的多余的房产卖掉啊。情况，政府平台公司资产多，收入基本靠收租，收入才1个多亿，负债9个多亿，最近又在做融资啊。国内房产 APP 出价不能低于市场价，所以真实的价格应该打个6-7折。现在的情况就是，不仅仅是你 APP 的问题啊，网签啊，网签它里面有个内设价格，网签的价格低于它的内设价格，你就填不进去啊，理解吗？啊，它现在就这样，所以你现在的买卖双方又要搞个阴阳合同啊，就是按照它的价格填，但是呢，你就得搞个阴阳合同啊。观点，现在小县城的房子简直是僵尸化，中介都不是在卖房子，天天发抖音用房子讲各种故事，都是靠流量在挣钱，实际上流量的钱也难挣，百万粉丝的网红也挣不了多少钱。是的，挣不了，那流量能挣多少钱？挣不了多少钱，靠流量挣钱，除非靠广告挣钱可以挣钱，靠流量挣不了钱。坐标北京，我在北五环回龙观和朱辛庄看房，朋友在我的95年的小区去年买的一居室230万，今年190万可以买。我们小区没电梯，6层板房，以前2楼3楼都是抢，今年随便买。我们对门5楼8月份2居室260就卖了，半个月前上一套成交价290。北京破价的是顶层和1层，以及老破小，四星小区和小区楼层好的房价还可以，相对跌得不狠。火爆的是荣泽家园小区，朝南2居室最低280，但是大家喜欢的南北通透最低310，很多小区没有性价比，没人去看，也没有成交。老破小那些当然是跌得猛。但是这些我觉得也扛不住啊，扛不住。为什么？因为最终你还是要成交，你挂到那儿没有用的，核心的问题你要成交，成交你得把价格价挂下来才成得了交，核心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啊。观点，10000跌到3000不是跌到底，是失去了流动性，失去流动性的商品不能变现，价值极低，和商品的成本无关，价格从来和成本都无关，理解吗？就像你买这房子，你买多少钱，成本多少钱，跟你的卖房的成本有关系吗？没关系啊。如果还有持有成本，可能就是负资产。经济和人口环境的变化，失去流动性，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的房产无法改变的问题。失去流动性就是没有人买卖，没人买卖的原因 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不觉得有价值，或者是没有新的需求啊。我今天看的一个照片，看的一张照片，是一个是德州一套房美轮美奂的一套大 house， 然后另外一套就是麻州的一套老破小，都是一百万。麻州的老破小一百万，德州的大 house 也是一百万。为啥？流动性的差别。那为什么老破小能值一百万？说明这个地方的人挣的钱多呗啊。观点：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民营企业倒光了，就扶持民营企业；房地产暴雷了，没人买房，就扶持房地产；人口多了，就计划生育；人口暴跌了，就鼓励生育。中国就是这样，死得不明不白，不明不白。为啥？乱政，因为它乱政，它的政策是混乱的，所以才会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本来你就应该加，该是多少面就加多少面，该是多少水就加多少水，你怎么会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呢？对吗？因为你没谱，就这没谱就叫乱政啊。坐标厦门啊，厦门很惨啊，厦门跌得很惨。朋友买的房单价五万，加一平，看海小区，他的狗跑丢了，找警察调监控找狗。海边两三公里周边监控有四多个，还在运行的只有对着主干道的四个，原因是没钱续费停了啊。这就是监控啊，看见没有啊。那鼓浪屿的房产跌得好惨啊，鼓浪屿啊。情况我曾经带大陆团的导游，每带一团都跟大陆客人说，你们那边的房子涨得太夸张了，会泡沫化的，就像台湾三十几年前一样，景气改变房价会跌得很惨。而且大陆民众收入还可以，差不多有 70% 的民众在投资房产，全部的客人还是认为不可能会跌。带了几千个大陆客人，只有一个领队问我，是真的吗？我倒是希望这个领队有听进去。而且现在大陆工厂外移的很严重啊，薪水房价要涨真的很难，因为大陆已经进入了失落的30年。是的，这个话没错啊。观点大家都知道，特别出名浪费资源的空城雄安新区。我想说，中国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类似的雄安新区。是的，是的，说得很对。杭州有个新钱江新城，钱江新城；贵阳有个观山湖新城新区；上海有个临港南汇新城。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空置率非常高的城市，晚上犹如鬼城，但是基本设施、基本配套齐全，医院、学校、各种公共设施都是按照人口百万以上来配置，可是这些地方根本没人，人口很少，资源严重浪费。而且新区都有一个超大的公园，各种看着很先进的现代化设施啊。观点：汤城的房子腰斩，我都觉得房价虚高。不管里面的房子有没有人住过，就中国70年的产权和汤城几十年前的设计理念，即便现在的价格，我觉得还是高了。上海有很多房子都在降，去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你所谓的最高位打了7-8折，而且中国房价本来就是泡沫很严重，打对折泡沫依旧很大。不过当然了，哪怕汤臣打一折，3万一平我也买不起。好吧。观点：现在房价还在跌，城头就算把手里的房产全卖了也还不清欠债吧，那当然。把地卖了也还不清。还不起啊。地卖，地也好，这个房产也好，他早就资不抵债，80万亿多少地啊，你说啊。而城投欠的债大多数是从银行来的，当城投还不动欠债， 宣告破产，这就是金融风暴了吧？是的，但是不会让他破产，也不会让他去还。所以呢，银行不追他还，他也不主动去还，所以他就不会宣布破产，他只要还利息就行。那现在利息都还不了，那怎么办？那就化债。什么叫化债？就是把隐形债化为地方债，或者化为这个叫什么债，把周期拉长，把利息降低，就是一个这样的债啊。感觉上海是一个最崇洋媚外的城市，也是一个最现实的最商业化的城市，更是一个非常敏感和政治的城市。很多上海的精英都因为疫情封锁和现在的地缘政治和国家专制集权趋势忧心忡忡，纷纷出走，转移资产，投资移民。另外，上海的房地产是全国最早开始商业化和投资化的地区，上海有大量囤积的投资房产，因此一旦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逆转，那么上海的房东就会抛售房产，导致上海较北京有更加显著的跌幅。不一定，上海有上海的事儿，北京有北京的事儿，深圳有深圳的事儿，广州有广州的事儿啊，不一定。这真的要看这个市场的走势，很难判断啊。我疫情前去上海，人潮真的多到想回饭店休息，买什么都要排队。这两年去上海、杭州，人潮少了很多，高级商场里面人潮比101还少，然后去比较高档的餐厅、咖啡厅不用排队。你说网络时代大家网络购物我可以理解，但是总是还是需要跟朋友约逛街吃饭喝咖啡聊天吧，很多活动网络代取代不了。我也纳闷人去哪儿了，在家呢，不出去了。有个新疆的官员透露，新疆80年不吃不喝都还不完外债。新疆的债也是80年还，那行，你去看一下贵州，我估计贵州100年都还不清啊。情况，家乡是广东台山白沙镇，大家知道广东的厨师从哪来吗？广东的厨师就是从台山来，一个是台山，一个是顺德，这两个地方是广东出厨师的地方。著名的侨乡，我们有4间大房，其中一间早年装修好，因为台山是侨乡，绝大多数移居国外和港澳地区，基本上10房9空。我村20多间房屋，现在只有5户人家。情况，疫情刚解封的时候，我给我家里人说，中国政府反复无常，经济要出大问题，他们不信。我叔叔在厦门好几趟160平米以上的房子，但他没有听进去我的话，及时的卖出几套，他安慰自己把房子留给孩子啊，